刚才俄兰的请求佛开头的话说，发妙明心，开我道也，希望佛来启发他本有的微妙的真心自性，本有的智慧光明，这是他的真心离题。那么现在要去向于无上菩提，求证本有的真心，要请求佛开导他，我阿难自称开导他去向无上菩提道的这个眼目，道无上菩提菩提道去向于无上菩提的这个大道这个路线，所以叫做道。眼是指的般若智慧的功用般若智慧好像眼睛能看，有般若智慧领导啊，才能去向无上菩提。所以大智度论说五度如盲啊，般若为导。所以六度里面菩萨修行六度啊，前面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五度好像手脚做事那么眼睛啊好像般若度般若为导，有般若的智慧眼开导他，这个脚才晓得怎么走，手才晓得该怎么做。所以把智慧比作眼开我道眼，就是期望佛开他的智慧，使他去向无上菩提的道能够很自然而然的依法修学，减行并进，去向无上菩提要有这个般若的慧眼，所以叫做开我道眼。这是阿难请法的话。那么然后佛要答复他的问法的这个意义，先放光现瑞，所以接下去的经文说，即使如来从胸万字涌出宝光，其光仿喻有百千色。这是说明佛要答复阿难的话，阿难问法说完之后，佛就放光了，即时是随时，就在阿难的话说完的那个时候，如来释迦牟尼佛从他胸前这个前胸的这个正中的地方有一个吉祥像看书本上啊有这个吉祥像的这个轮纹这个字本来是没有这个万的音，传来中国之后啊记得好像是到了这个唐朝武则天的时代才把这个字定为万，因为佛是万德庄严，这是吉祥之相所以万德庄严的吉祥之相，因此把这个字称它叫做万字，所以叫做从胸万字。而这个万字的这个转的方向啊也有反面转的，日本那边很多写反面转，我们现在书本上是正顺转的那么在中文的藏经里面，这个字多数都是像我们现在书本上的正顺转，有的是翻过来反面转那么这个反面转可能就是反面看的了那么究竟哪一个正确不得而知，不过这个佛的胸前有这种像这个字有一点像，不是完全相同像这个字的样子在佛的胸前，这个叫做三十二相之一的叫做吉祥相那么佛从这个胸前的这个万字吉祥相中涌现出众宝所成的光明，叫做涌出宝光。涌啊显示这个光就从这个吉祥相里面好像涌泉一样的一直涌现出来，普照十方。这个宝光，宝是尊贵，表示佛放这个光明的属性尊贵的意思那么这个光很光亮，仿喻 玉就是光明至极的这个现象啊，显示佛放出这个光啊，非常非常的光明啊，而且这个光中有种种的颜色，叫做有百千色啊，百千色不是正好一百一千，说明这个光的颜色，青黄赤白等等的颜色，通通都有，非常熟稔啊。这个光出来之后到哪里啊？十方微尘，普佛世界，一时周遍，胸前的万事万字放光，光很熟稔，有种种的颜色。那么这个光明普照到十方世界，微尘显示十方国土，十方世界之多。假定说一粒微尘算作一个世界，尽微尘是无量无边，是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所以叫做十方微尘普佛世界。普是遍，普遍于十方诸佛所教化的世界啊，佛是正报，教化的说法主，世界是依报啊，指这个世界国土。佛的光明一时周遍于照到十方世界啊，顿时间普照十方世界，遍贯十方所有宝刹诸如来丁，这个光明先到十方世界，凡是有佛说法的地方，就周遍到有佛的地方，这个光明贯到十方诸佛他的国土，佛的头顶，从佛的头顶灌进去，然后啊，这个光明周遍围绕于佛的世界啊，所以从如来的头顶灌进去，然后又旋转到十方世界，旋转，旋就是转，从十方世界又转过来回到娑婆世界，旋至阿难及诸大众，这个光明回来到娑婆世界，佛说楞严经的这个舍利弗解脱度缘啊，那么这个光明回来又照到阿难的头顶啊，乃至全体大众光明都照到，那么然后这个光明才收起来，所以玄之阿难记住大众，这段文两行文字说明佛要答复阿难问法之前，先现瑞放光显示这个阿难的道缘将开这个妄法将破而真法将显所以叫做显如来藏这是表显，就是显明的显示出来，不像前面破妄想的那个遮显，遮是遮止，遮止妄想以后，那么内容用意就是显如来藏，这里是显明的表现出来，由此使众生可以体证如来藏的这个道理。那么这个光明收回来之后，然后对阿难说话，告阿难言，那么前面的文字都是结集经家按照当时情况而写下来的，那么下文呢，一直到连接后文，就是佛答复阿难的话，要对阿难说法啊，吾今为你建大法床，一令十方一切众生或妙为密，信静明心的清净言，这是佛答复阿难的话，这是总义，后边十番的别义无佛自称今当下，就是佛答复阿难的话，阿难问法问完放光以后，随时说我要为你，这个你就是指阿难为阿难建大法床我们这个科判里面叫做捏前重行登蒙建大法床这个建大法床就是根据这个经文佛要为阿难尊者建立大法床，床是大殿里面供养佛的庄严的这个物品平常说床幡，床跟幡是连珠的床是圆形的这个布垂下来的这个圆形的布类是长形的这个本来 最早的这种的庄严的床幡呢，床跟幡不相离，床中间挂幡，床像这样的圆形，圆形周围是布幔啊，有一段布幔，而这个床幡就挂在这个床的中间这个地方挂下来，挂这个幡，所以它挂在这个上面上，这个幡垂下来，风一吹会动，所以六祖到了南方，关于这个所谓风动幡动，就是因为它这个幡是挂在床的中间垂下来的，周围没有依靠，风一吹就会动啊，才会有这个风动幡动之话。现在这个床，因为床是要挂在很高的地方，因为这个中间还要挂幡吗，所以必定要挂在很高的地方，所以这个床是高显一啊，挂在很高的地方显示它的用意啊。这里所说的床啊，用意是表示后边说的道理是最高的境界。什么境界最高啊？无上菩提。后边说的是成佛的法门，好像高床挂在很高的地方，显示这个法是至高无上，所以叫做大法床啊。大法就是指后边所说的都是菩萨道上啊最殊胜的最高的境界的这个妙法啊。要使阿难开法眼，然后啊去向于无上菩提啊，所以后边都是一路一直到啊这个二十五圆通，就是只是修行的方法。那么这些道理都是大法床，佛为阿难建立，也为一切众生建立，所以佛对阿难说，我现在呀要为你建立大法床，使你去向无上菩提啊，不但是为你，一令十方一切众生，佛度众生是平等的，没有分别，他不会说是我只为阿难而不为别人，他是为阿难，同时也就为一切众生，所以叫做一令十方一切众生，同时也使令一切十方世界的所有众生能够依这个方法修行的，都能去向于无上菩提啊，都能依这个大法床啊去向于无上菩提啊。或妙微密，信尽明心，这个话就是要使众生能够明心见性，清正自己本有的如来藏性，或就是得，希望阿难跟所有相同的根性的众生能够得到最微妙最殊胜的这个法门。妙按照智者大师的法华玄义的解释，这个妙法莲法的妙字就叫做不可思议，妙则不可思议也啊。什么叫做妙？就是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心想不出来，言辞没有办法表达，那就叫做妙啊。真如自性啊，本有的如来藏，这是最妙的，不能用言辞表现，也没有办法用心去思虑，所以叫做妙。为显示这个法呀，最细最细最不容易体证到啊，这个众生本有的境界是最微细的，这个人人本有，但是自己又没有办法摸到它的边际，所以叫做密。这个密啊，不是说不给人知道，而是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没有办法知道自己本有的本性，所以叫做密。自己的自信清净这个心体就在你的自信的心田中，可是你摸不到它的边际，所以叫做密啊。这个最妙最密的这个众生本有的自信啊，这个自信就是本来清净的，本来光明的，就是你的自信本有的啊，所谓自信清净心，所以叫做妙为密，信尽明心啊。这个每一个字都显示自信的本体啊。那么要证到这个心体呀，要先开法眼，所以得清净眼。这个眼就是表示般若智慧， 希望你由此能够得到般若的智慧，最亲近本有的清净智慧，没有污染，所以叫做清净。得到这个清净的法眼呢，才能见到自己本有的自性。阿难请求开我道眼，佛的答复就是使你得清净眼，问答完全相应啊。阿难的要求希望得清净眼，佛就为他开导指示修行的法门，由此得到本有的清净的慧眼法眼，所以叫做得清净眼。这是科判里面的第一段啊，涅前重情邓蒙见大法床，这是总义，先总问答说明之后啊，然后分别一段一段加以说明，就是有十番显见。后边的经文一直到第二卷啊，有这个十番显见的这个意义啊。那么这个文字有十番啊，那么按照这十番的科判呢，现在下文的这个科判完全照太虚大师的楞严经研究里面的科判，所以这个第二段叫做涅前祖温，专为辨明见性。跟着前面所问的话，然后后边十番呢，一段一段逐段阿难请问，佛为答复解释，所以叫做逐问。逐就追逐后边十段文，一段一段有问法，一段一段有答复啊，所以专为辨明本有的能见的自性啊。虽然说见经，现在用意要他见性，见到本有的自性，就是从见分而彻底清正到本有的正分啊，自正分与正自正分啊。文字有十段，所以把这十段文的科判呢，先排列在这里啊。第一叫做戒盲由心而登同言，直直见性是性昏言。他这个每一个科判十段文，只一个大科，不分细科，而大科文字很长，等于是提纲，等于这一段文的提纲啊。你看这看到这个提纲的文字，可以知道这一段文的内容啊。第二段戒克不住而成摇动，现验见性常住无动。科判没有标点，但是它有段落啊，你听到我念的时候可以把它点出来。第三段，从第三段以下就是第二卷的了，现在第一卷的经文就到第二段的显见为止啊。第三戒生生变而贯合之见无改，显见性一向不生不灭，这是第三段。第四戒熟为幻而垂悲之熟无失，显见性从来不增不减。你听我念的那个段落就是断句啊。第五戒尘相可还可贼，见经无凡无贼，显见性如真。第六戒器戒举方举量，见经超方超量，显见性自在。下面那个自信的性啊，把它改成在字，因为当时我编这个科判的时候啊，是先用他原来的这个研究的科判开头的这个科判的全文，按照他这个科判里面科判的全文是用显见性自信啊，后边解释的文字啊，研究后边解释的文字是见性自在，是见性自在。而这个科判是根据他这个见性自信是原来科判的文字，后边解释用自在，我细细的研究啊，还是要自在才对，以自在才对。所以现在请各位自己的这个书本上显见性自信的下面那个性字啊，见性自信要改作见性自在，以见性自在为准。而他这个科判里面的见性自信那个性质是错的，应当是在字啊， 就是借器借局方局量，见金超方超量，闲见性自在，不受局限，见性自在，自在才对啊！把性字圈掉，换上在字。第七，就见金非是物，非非物，闲见性一真解呆。第八，就见金非因缘，非自然，闲见性离相即法。第九，就见金瓢出剖出，同分妄见，别业妄见，闲见性是本觉明心。第十，就见金重名非佛合生，非不佛合，闲见性为理言自证。这是十番显见的科判啊，这个十番显见的科判呢，现在这里不解释，因为后边每一段经文前面都有这个科判，讲到哪里说到哪里啊。有些啊，你把这个这一科的经文听完之后，科判也就明白了啊。那么知道这个科判，知道这段文的提纲，那么这个纲领大致就能够不质疑发生啊，这个不清楚的情况，一看就可以明白。现在要先从第一讲起啊。第一，借盲有心而单通焉，直直见性是心非缘啊。这个科判你按照文字，如果你觉得不懂的话，你把下面的经文看了就会了解啊。佛对我呢要说明这个见性的道理，所以接着就对阿难说，引号在前面呢，五经为你那个地方，那个引号一直连贯下来，所以要到你将谁见才是佛的话一段落。阿难，你先大我见光明圈，此全光明因何所有，缘何成全，你将谁见？这是第一番显见的文字啊。佛问阿难的话，前面佛不是以伸手握拳来问阿难吗？啊，所以阿难呢，你前面先指前面的经文，前面说过的话，你答复我，看到我的拳头有光明。佛手伸起来握成拳头啊，因为佛身有光明，全身有光明，当然这个手也就有光明，所以你见到我的手握成拳而是有光明的，叫做光明拳。哎，此拳光明啊因何所有，我这个手的拳头有光明，为什么会有这个光明，缘何成拳，怎么样会成为一个拳头啊？你将谁见啊？这个你将谁见这一句话不是说你跟谁来看，阿难是依偎他是问的你跟谁来看，不是这个意思，你用什么来看，你将谁见是佛问阿难，你看到我的光明拳用什么来看，不是说你跟谁来看，何必问他跟谁来看呢？大众当时多少人佛都看到嘛，何必问这个话，是说你用什么来看，你用啥来看啊，你用马盖来看，是这个意思啊。前面佛问这个话，阿难都没有体会到佛的用意啊，所以这个要解啊，宋朝文林戒款禅师的要解里面啊，他说金拳举出啊，直下药师本名啊。那么佛的金拳举出来，你直下当时叫认识自己本有的智慧光明啊。可是阿难啊还是没有办法体悟这个道理啊，因为他还是认则为直，所以结果呢他完全呢不了解佛的问法啊。因此之故啊，他 佛的问法前面问过了，现在再提出来问，就是把前面啊，说阿难尼，这个不是你的心，那个前面的话，现在再提出来问呢、啊，是考验他的见性啊，因为前面他是完全分开，说眼只能看，心只能知，眼是看的，心是知的，心不能看，他俨然把它切成两个。所以阿难他这种的错误的见解呀、啊，佛现在要再来考验他啊，以这三种问法来问他。你看看阿难怎么答复呀？阿难言：“由佛全体言福坛经，啊，譬如宝山，啊，清净所生，故有光明。我是眼观，无论直断屈我使人，故有全相。”这是阿难答复的话。啊，阿难答复佛的话说，因为佛全身是金色光明，阎浮圣经翻成中国话是圣经，最殊胜的经，坛是香木，说佛的身不但是金光灿烂，而且自为香阶，那么因此佛全身有光明，细如宝山，痴字边做过色字，这个正当怎么念我没有读现代书，波波摩佛我不懂，我不晓得这个字啊，如果以客家话来念，念作嘿嘿，威灵县那个嘿同音嘿，可是国语啊，我看这个词汇里面呢，把它音作细大粗细的细，它音细啊，这个音细跟嘿意思相差很远，因为国语啊，现在的这个国语没有入声，很入声啊，所以这个康熙词典里面呢、啊，它这个字的这个切音呢、啊，叫做细力切，细力，许力，细力切，细力切出来就是很，细力就是很，切音啊，它是泛切音嘛啊。他这种方式如果是念客家话，就是嘿一波山，嘿一波山啊，这威灵县嘿嘿嘿啊，这光明县嘿的意思啊，所以就是在客家话嘿，国音如果是以词汇的音细如宝山啊，就是显示它光明灿烂的意思，这个细本来是红色的光明，红色的这个颜色啊，叫做细，说佛的身体有光明，光明灿烂啊，好像一座宝山在那边，佛坐在哪里啊，好像一座宝山啊，佛的全身是清净所生的，所以有光明啊，这是大夫此前光明因何而有，这个光明为什么会有，此前光明因何而有，是因为佛全身紫金光色啊，所以有这个光明，因为它是清净的，所以全身有光明，那么全当然也就有光明。那么光明怎么会有，因为佛身是光明灿烂，所以因此而有，大夫因何而有，我是眼观啊，说我是用眼睛看，也阿难到这个时候还是分不清的，他还是用眼睛看的，我阿难实实在在我是用眼睛在看，看到佛的金泉啊，五轮指段，佛的五个手指啊，这个轮相有光明，它是三十二相之一，五轮指段把它曲下来，曲是弯下来，窝成拳，窝成一个拳头啊，指示一人就是挤出来给大家看，举窝示人，窝成拳头举出来给大家看啊，因此之故故有全相，佛问说缘何成全呢，是由这个原因成全，因为佛把手举起来，把手屈下来，握成拳啊，显示于人给大家看，因此之故所以有全相的啊，拳头的相的表现出来啊，那么因此之故阿难这个答法呀还没有到啊，佛的问法的意思他不是真正了解啊，所以接着佛就问他，要用比方来显示 这个文字是讲不完了，能讲多少算多少啊。佛告阿难，佛告阿难这一句低了好几个字，因为前面那几个字剪在前面啊。如果这个再剪的话很麻烦，所以就让它空了一下啊。这个因为当时剪贴的不方便了，就发生这种情况啊。佛对阿难说，佛告阿难，如来今日实言告你，诸有智者要以比喻而得开悟。佛跟阿难说，我现在呀，实实在在跟你说，实言告你呀，只是一种说话的啊这个情况，并不是说我这个时候讲的是实在话，前面上讲的不是实在，不能这样看啊。这个实言告你呀，就是我们平常讲话的口头语，口头语啊，俺让你跟我示范啊，就这个意思。我跟你说实在话，实际上前面都是实在话，没有一个虚话的。佛说话不会有不实在的。我这个时候他口头一说，我现在实在告诉你，让阿难心情定下来说，我现在佛说的是真真实实要跟他说的话，你要注意啊。有智慧的人呢，要比方能够了解，这个智指中等根性的人，上根上智不用比方他就了解了，直下承当，当下明白。普通有中等智慧的人呢，用比方来比方他就可以了解，所以用比喻就能够开悟，开导他，他就能了解体悟这个道理，悟是了解。那么中等根性的人有智慧，那么用比方来说，直说不明白，用比方说他就可以明白啊。那么佛对阿难说这个话，我现在也用比方来跟你说，阿难，比如我拳，若无我手，不成我拳啊；若无你眼，不成你见啊。以你眼根立我拳离，其意今否？这是佛的问法，用比方来显示啊。阿难呢，比如说我现在握的拳头，如果没有我的手，就不会成立我这个拳头，没有我这个手就不会有这个拳头，这是一定的道理嘛啊。那么我的手有了这个手，这个手指握下来变成拳，才有这个拳头，如果没有我的手就没有这个拳。以这个为例啊，若无你眼呢，不成你见。那你阿难哈，你现在能看到我的拳，如果没有你的眼根，这个眼指他的这个净色根跟这个福根尘，你现在用你的眼来看我的拳头，如果没有你的眼根，就不能成就你能见的功用，就不成你见，不能成就你能见的功用。用你的眼根，以你眼根这个以当用之讲，用你的眼根来立我的拳头的道，拳头的道理，你的眼像我的拳头啊。你也认为这样子比方啊，用我的拳头比你的眼根啊，其意今否？这个意义平均吗？相同吗？就是说我的拳头跟你的眼根是不是相同？这个比方你了解吗？阿难言：唯然，世尊。本来我们平常都念着唯然世尊呢，现在他都加上叹号，意思这是阿难答复的话，认为是没有错啊。唯这是开口声，然大声认为是这样。世尊呢，既无我拳，既无我缘，既无我眼，不成我见啊。以我眼根立如来拳，四意相类。阿难认为差不多了，认为差不多。世尊呢，如果没有我的眼根，就不能成立我能见的功用啊。既无我眼，不成我见，既然没有我的眼根，也就不成就我的能见的功用。以我的眼根，用我的眼根来立如来的拳头，这个四相，这个意义是相类似的，差不多了，就想过赶快的快了啊，好像是差不多了。阿难认为差不多，不对的，他这个相类是不正确的。所以佛接下去就说，佛告阿难， 你也相类啊，是亦不然。不然就是不是，不是这个样子。你认为是相类似，这个意义不是这样啊，不能认为是相类似。为什么不相类似呢？这个道理只好留下次讲了啊，然后。